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者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西海岸，我是闷闷
鬼鬼
朵拉。
哎，今儿又是朵拉带班的一天。
嗯，
其实跟上期连着一起录的。
对，
对，就同一天嘛，录了两个。
嗯，
然后呢，那今天这个案子是谁呀？
我来，好久没讲案子了
啊！是是是，
你好久没录音了，你不是上回被车撞了吗？
啊，确实，上次被车怼了一下嘛。
哎，你不是要来了，说我对车有一个小小的位移，
是，就空间上位移了一下，还行，撞的不狠。那个车速挺慢的。
赔你钱了吗？
医药费赔我了。
多少钱啊？
赔了我一千多块钱。
那还行，那还行，嗯、不算冤，
不算冤。
嗯
嗯。
行，那听听你今儿这个大病初愈之后，好吧？
有
意外之后
的病啊，
意外之后，
刚从 ICU 出来就录音了，
那一千块钱确实少了，住一天也不大。
上的可能是阴间的 ICU，
我开着胸呢，然后在录音是吧？
我天，行吧，
行。这个案子是一个北京的案子，嗯，挺早了，2003年的北京，
在那一年。
在那一年，其实这个案子当时啊，如果是那种爱听个法制新闻呀，就是爱跟街坊聊点什么奇闻异事的，其实绝对有印象。
哦，
对，这个案子当时是有一个混号，叫做“阉割狂魔案”。
混号
是你能找的，是你能找的案子。
嗯，然后这个案子特，
自从强奸老丈人之后，你在我心里边就定性了。
嗯。这个案子它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就是以同志群体为核心背景的连环杀人案。
少吗？在你这儿不算少了。
嗯，像这种程度的不多。
他连环杀到底杀多少？
对，凶手呢是在9年的时间里，先后杀了7个人。
有哦，我好像有印象了。
对。他是一个拉的战线挺长的一个案子，
嗯，
然后这个凶手呢，就是专挑老爷们下手。
那年我还小，
嗯，是，嗯，
这都不大，都不大啊，
嗯，
都不大。
鬼叔不一定，
嘿，
鬼叔可能懂事儿了。
哇塞，你处人肺管子这。
然后更令人就是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干出这档惨绝人寰事的这个凶手，
嗯，
他不是那种混混呐，或者是那种地痞无赖，或者是无业游民，
嗯，
他是北京理工大学出来的高材生，
得捏人出豹子，
对，叫李义江，
有金丝边眼镜有吗？这回，
嗯，差不多
啊，你看。
就是好多人听完之后，这都觉得这个案子挺纳闷的，说这个人到底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坏，还是这辈子遭了什么非人的罪，就是把好好的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硬生生的逼成了这种杀人魔。
这会是逼的吗？我觉得很多人都天生这样的。
嗯，这个你听听不太一样。
嗯，
那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案子。
行。
嗯，这个案件的开头呢得从2002年的年底说起。
行。
就是当时的北京警方啊接了一个报警电话。电话的那头呢就是报警的那个人已经慌了，快说不出话了，说自己家的亲戚在家里被人害了。
哦，
嗯，
哦，
然后警察立刻赶了过去，到现场一看，好家伙，就是所有人头皮发麻。死者是个男性，浑身光溜溜的，然后身上全是被鞭子抽的印儿。
啊，
嗯，脖子上是一道致命的割痕，就是把颈动脉给那个割破了。
哦，
就是，
咱们尽量说普通话
啊，没事，无所谓。嗯，
我也无所谓。
你
给小友都带坏。
哪个不是普通话？刚才没听出来。
脖子
，
破了。嗯，
对不起，我都没有，我没太注意这个。
啊，不重要。
小友在跟他说话一口。
就是赶到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已经都凉透了嘛。
啊，
嗯，
那肯定是。
但最瘆人的是。这具尸体的那个杰尼龟被人在
死后，什么？等会儿什么东西？
生殖器？
哦，哎呦呵，
文雅一点，咱们叫杰尼龟。
别，不用不用不用，咱们都听得懂，咱们用学名就行。
行，生殖器是在死后被人割掉了，
它是一整套都割掉了，
整套都割掉了，
就是100都没了，
100都没了。
哎呦，
嗯，
天！
对，
行，好，继续。
嗯，警察把这个尸体带回到警局之后呢，这个法医鉴定，
嗯，
说这个死者生前发生过性行为，
嗯
嗯，就明显是丑那个情杀，但是如果是情杀的话，他不可能把人祸祸成这样，
对啊，
那他可能就是仇杀会大于情杀的点，
你跟仇人，
他也说不通吧？
对
呀，
你跟仇人有什么可
啊？ 他是他不是他主要他是一个男的嘛，
嗯
啊
对，
就是他如果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呀，就主动的那一方，那很难跟这个仇人主动发生关系吧。
嗯，反正这个当时警方也在琢磨嘛，就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蛮奇怪的。
是
啊，
嗯，但是当时警察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不难，就是挺好破的，就是顺着这个死者的人际关系去捋呗
啊，对
吧、
嗯？
就肯定能摸出线索，
摸牌去这块。
嗯，对。但是谁知道呢？这边案子还没理出头绪呢，
又来了。
对，那边相同手法的凶杀案又接二连三的冒了出来，
那就根本就不怕被发现呗。
但是现在也找不到线索。
哦，
接二连三，
对，短短的几个月呢，北京又出现了三起男性被害的案子。
我这可是北京。
对，
是发现还是说就是就这一段时间的事儿啊？
出现了，
哦、
他肯定是就是咱们那个朝阳群众，你也是知道的，有点什么事马上就报警了，所以他肯定是在发现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他还在不停的作案。
嗯
啊、哦，我以为是比如发现了遗体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在这个
没有，他是时间上的延续。
我的妈呀！
对，嗯，就是连着有三个人又相继被害了嘛，
哎呦，
而且手法完全雷同，全是男性死者生前有性行为，死后被割掉了生殖器，而且现场全有明显的虐待的痕迹。
哦、
哎呦 ，M。
嗯，就是 S M 之后留下的那个痕迹呗。
哦，
嗯，
就是我现在疑惑，就是说他这个生前被打的痕迹，到底是这些人自愿的，还是说，我就是冲着杀你去的？
嗯，身上的痕迹像是在做一些游戏的时候留下的，但是是不是对方
自愿
的，现在还判断不出来，
不好说嘛。
对，那四起手法一模一样的案子堆在了一块儿呢，就警方。那这个警察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这是大案要案，
对，这是连环杀人案啊！结果这边正熬着大夜，就是眼睛都熬红的那种排查线索呢。
嗯，
哎，第五起、第六起案子又来了，
这
是警察我都气死了。
对呀，
不是这时间间隔是多长时间？
几
个月？几
个月？
哎呦，
嗯。但是呢，跟前面四起不太一样的是呢，这回。这两个死者是没死在自己家里
啊，
而是死在了公厕和野地这种偏僻的地方。
越来越野了，干的。
对，但是呢，身上虐待的痕迹少了一些，但是核心的那个点没变，就是发生过性行为，然后生殖器被割掉。
就他已经不宅了，
嗯、
不管你是不是 SM 群体，我今儿就想杀人了。他从最开始的我想玩 SM， 然后到后来我就是觉得杀人更让我高兴。
嗯，
哎呦，
那警方这边也不敢耽搁嘛，立刻把这六个案子全部并案侦查。
嗯，
就是先看看前四个死者有，因为他们的都是死在家里嘛，而且身上的一些那个痕迹都是相同的嘛。
嗯，
就是看看这前四个人有没有什么那个社会上的一些关联点。
嗯，
但是一查还真找到了一个挺冷门的一个这四个人的关联。
医院？
不是医院
啊，
同性恋论坛。
对
啊，三个有
真的，这四个人全是一个叫做紫色男孩的同性恋社交网站的常客。
哦、
嗯，
哎，我想起头一阵那个就是杀人的，给人头砍了那个，
嗯，
你们知道吗？
哪个？
是哪个国家的？越南还是哪儿的？就是那个砍头的，
嗯，
说是有一个视频，然后这人在那个案板旁边就在做一些 DIY， 然后旁边来一人给他脑袋直接砍了，
哎，
然后据说那个死者就是他很迷恋想被人砍头，也是在这个网上发现的，
是冰恋吗？
嗯，反正说是自愿的，
哦、那就是冰恋呗。
但是杀他那人好像是一个歹劳啊。
哎呀，
哦、
我没细看那个，因为我也找不到视频，我就是看过别人在这个聊天记录里发的一些小截图、
哎。嗯，那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嘛，那肯定得上一点技术手段。然后警方立刻就揪出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嗯，
这四个死者在网站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友，而且全跟这个人约过线下见面。
哦，
那就是这人没跑了呀、
嗯、对，那这个人呢就直接成了头号的嫌疑人。那你赶巧不巧，这个时候就有热心的这个群众来跟警方提供线索了。
朝阳群众来了
啊，目击者。
对，说哎呀，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呀，长得眉清目秀的，三天两头呢就带不同的男人回家过夜。
嗯
哦，
嗯，然后这个 就是感觉跟你们说的好像是同一个人吧，要不你们去查查。那警方呢顺着这条线索一查，就查到了就是李义江，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这个人
凶手。
嗯，在2003年的8月9号，警方直接把这个李义江给抓了，其实一点波折都没有。
嗯，
他人根本就没跑也没藏，
所以波折的是他这个人生故事。
嗯，是。那到了警察局之后呢，这个李义江也是嘴也没硬，就是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直接把在北京干的这六起杀人案就全撂了。
哦，
算六起。
对，那更让警方没想到的呢，他还主动交代了一桩压在心底快10年的悬案，就是他第一次杀人才14岁。
7个。
嗯，
哎呦，
而且当时他还是一个初中的那个班大小子。
哦，
嗯，
也是在北京犯的案吗？
不是。
哦，
嗯，
哦，就等于说他是来北京读大学的。
对，那咱先说说他在北京干的这六起吧，就是这个根上的这个导火索是一次把他彻底逼疯了的一次伤害。嗯，
情伤吗？
嗯，算是吗？你先听嘛，我这个是不是情伤，我有点不太好判断。
嗯，
2002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已经在北京上大学了嘛。
嗯，
同时呢，他也是这个紫色男孩网站的一个老用户。那这个网站呢，就是经常会组织一些线下的聚会，就是网友见面
啊。
嗯，他也是活活不赖。那有一次在酒吧的线下聚会，他认识了四个网友。
认识了四个网友，
嗯，对，就都是这个网站的网友吧。
啊，
对，那可能是单纯呀，还是缺少一些关爱呀，或者怎么着？
缺爱就是。
对，这个李一江对这四个人是一点防备都没有，毕竟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而且
不会是被
四个
聚会嘛，
啊？然后呢？
对，毕竟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趴？你能告诉我吗？
你在酒吧可能就去喝酒呗，
嗯，
网友见见面。
我已经想歪了，不好意思。
那他也是觉得没有什么防着的那种嘛，就是别人递酒他就喝。
咱们是好朋友
啊。
对，结果喝了没多大一会儿呢，就喝多了，
啊，
晕了
啊。
是，
对。那等他在
慢慢等着呢。
啊，是，我就做好心理准备
了。你快
讲，我
们都急死了。
那等他在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光溜溜的被绳子捆在了暖气管子上
啊，
前面站着的就是刚才跟他喝酒那四个
男的。那四个人，
对，
那他们这不就等于欺负小孩吗？
是。嗯，那当天晚上呢，这四个人对他是进行轮番侵犯，又是鞭子抽，又是烟头烫，然后又是那什么，对吧？就把这小孩给糟蹋的不像样。
下手这么狠啊？不是那个人是没打，就这四个人没打算留活口吗？
他不是没打算留活口，是打算
就是
怎么说，就是
强行跟你玩，
强行跟你玩。
不是，那你这出了事儿了，他不得报警吗？
他不敢呀，
他不出事儿啊。
而且那个时候，你说因为这事儿报警，
谁管你啊？
对啊。
真的是，
对吧？就是经历了这种事儿，那搁谁身上都得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吧。
嗯，
那倒是。
所以这个李义江呢，是直接崩溃了，屈辱、害怕，然后晚上闭上眼睛都是那天的画面，就根本就睡不着觉。那到了最后呢，就是这份没处发泄的害怕，硬生生的给他憋成了滔天的恨意，
变态了。
对，他心里就这一个念头：这四个人必须得到报复。不光要让他们害怕自己，还得让整个圈子里的人再也不敢招惹自己。
嗯
嗯，
哦，这四个人就是
结果怎么样？先告诉我。
对啊，
就是那四个死者。
哦，
那
他确实是做到了。
对，
那后面还有俩呢？
你听啊，就是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同性恋的圈子说大不大，也说小不小。
嗯，
然后这个李江呢，也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其中一个人的账号，他就主动了加了对方，然后跟人家聊天谈话，然后没说两句就约线下见面，地点呢就定在了对方的家里。
哦，
嗯，那见面之后，对方也一眼就认出他了，就是那天晚上被那个什么的那个嘛。
哦，他等于是相当于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然后呢跟人家等于是约了。
对，但是
然后结果一去，那他肯定就认识了嘛。
对。但是这个李义江呢，感觉就跟没事人似的
啊，
就是还装出一副讨好的样子，就是说上次跟哥几个玩得太刺激了，这回想换换位置，体验一把主导的感觉。
哦，
嗯，所以呢就把对方捆了起来，说咱来玩点 SM 吧。 啊、
哦
嗯，那对方呢也是一点疑心都没起，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
都够缺心眼儿的。要说、
是，
结果呢，这个李一江把人捆结实了，脸瞬间就拉下来了。掏出鞭子就往死里抽，把对方疼得嗷嗷叫唤、然后对方也是就声太大了嘛，李江也直接把对方的嘴给堵上了、然后再逼问剩下那三个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哦，
嗯，那李江呢看着眼前这个跪地求饶的人呢，也瞬间想到了那天无助的自己，那些屈辱的画面其实也是一股脑的就涌出来了，眼一红，哎，抄起桌子上的水果刀一刀把人给送走了，还割掉了对方的生殖器，嗯，完成了第一波报复。
哎呀，
那有了第一回之后呢，那后边的事儿就顺了。他用一模一样的套路呢，也是先后的约了剩下那三个祸害过他的人。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嗯、
就为什么同性恋群体之间就是男的跟男的很容易发生这种事儿？一个我能推算出来是因为这个男的激素嘛，因为这个男的很容易就是说我怒发冲冠我打你一顿、
嗯、
类似这种事儿，激情杀人很多也是男的、
嗯、
因为咱们之前录过一个就是关于那个母亲的那么一个胡同嘛、
嗯、
然后乔乔就说这个男孩从他可能出生开始就会分泌一种女孩没有的激素，所以他很容易暴躁、
嗯、
容易多动症，就都是男生来多、
嗯，
但是我不太明白，也有这个女性的同性恋者，他们可能也会出去说我来约什么的，
嗯，
就没有会发生说这种我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事儿。
轻信别人？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容易轻信别人，就哎，我跟你在一块儿，咱俩哥俩好，就是好朋友了，然后就被别人可能被打、被杀、被强奸一类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跟报道数量有关，或者就是报道的这个
能量？也不是，
我觉得真
不
是，
也
不
是，真不是，就
是
而且。像是就是早期早年间就是世纪初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那一撮就是同性恋的那的群体里面确实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地下群体嘛，
嗯，
然后
其实人数挺多的，
对，但是当时就是也是受困于比如说是社交的手段或者是发现对方的这种手段，他们会觉得自己身边没有，然后冷不丁发现了一个就觉得哎呀咱们两个是同类或者是怎么着，
说关系特好，
关系特好，对，就是感觉像在一个什么走在漫无目的荒野里边终于他们看到活人了这种感觉。
反正我觉得我身边的就是这些特殊群体他不会这样，不会说是我看你我就哎我跟你特好，就很少有这种。
对，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部分男性到底是为什么他戒心这么低。
可是你看其实经常会看到一些比如异性恋的一些新闻什么的，不是也会是有比如像一夜情啊，或者
我一夜情
是
有，但我觉得就这种变态的杀人的很少是正常的情侣会做的，就很奇怪。
嗯，确实可能还是和这个群体当时那个时代所处的一个
压抑
的现状会有关系吧。你像那个电影蓝雨，
嗯，
对吧，
哎呀别听这点我就想哭、
太
好哭了那个。
对，那有了第一次之后呢，后边的事就顺了，就
是
他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给套路过来了嘛、
啊、都给弄出来了。
嗯，而且呢就像刚才咱聊的，就是这三位也是一个比一个心大，就是丝毫没有防备，
就是弄出来那个放血嘛、
啊、对、
嗯、
最后全死家里了。嗯、
哎、
手法跟第一起其实一样。
那这不是四个人吗？
嗯
啊，那他不是一共是几个？六个是吧？
他后面不是说了吗，又发生了两起，但不是在对方的家里
啊。
对
啊，
就是这个大仇得报之后呢、
啊、
这个李一江非但没有获得内心的平静，反而呢却在杀人的这种极端情绪里越陷越深，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嗯、就是发现这个杀
人
可以人、
嗯、
对吧，打开自己的性快感了、
嗯、是他心里边就是在想，就反正我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反正早晚得被捕，那破罐子破摔接着干
啊、
嗯、
一个羊是羊俩羊眼放了。
对，他呢就开始随机的去寻找这个作案目标，还是去这个同志酒吧
啊、哦？
当时的酒吧是哪个我不知道，现在的不就是那个目的地吗？
啊、
嗯，他呢平、
啊、
就在那个
动物园旁边啊，有一个
没有那个、那我不知道，反正这个、那个目的地在那个工体纯 K 对面。
哦，
嗯，这个李一江呢，凭借着清秀的长相，就是一天晚上能主动碰到好几个搭讪的。然后用的还是老套路，把人约到公厕，然后河边野地这种偏僻的地方，
嗯，
出手快准狠，直接抹脖子，嗯，
就是叫什么陌生，
对，
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
跟人没仇，
无仇无怨，
然后就愣约出来，然后就愣杀
啊，对，然后固定的环节就是割掉生殖器，
但是他等于没有中间的那个过程了，就是没有跟人家那个、
没了
那什么，
没有了，
就纯粹是我
纯是
杀人，
纯粹是我要杀，
就是纯杀，
对，
哎。
就短短的时间里他又犯下了两起命案嘛，就是第五起、
哎、
第六起、
嗯。
到这儿呢，这个李一江已经交代了六起命案，而他嘴里藏着的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94年的新疆。
哦，
嗯，
哎呦，
那年他14岁，还在上初中。
嗯，
当时呢他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男同学，就是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形影不离。
嗯，
然后这个李一江呢也逐渐对这个男同学动了心。
哦，
嗯，终于有一天呢，他鼓足了勇气跟对方表白，但是呢，对方是直的
啊，
嗯，不光直接拒绝了他，而且还在刻意和他划清了界限。
那不就是我拿你当哥们儿，你那什么？
你想睡我？
对，
是，
嗯，甚至还带着班里的同学嘲笑他不男不女。
有，那这个有点那什么了。
对，这事儿呢，没几天在学校里就传开了。
对。
被拒绝被当众羞辱的这个李一江呢，就是心里边也生起了这个要命的恨意，所以他找了个借口把这个男同学约到学校附近，残忍的把对方杀害了。就是
哎呦，
当时那个案件报道是说这个当时不知道是他杀的
啊，
就是发现这个死者的时候，他这个人的身上有上百个刀口，
哎呦，
就是泄愤那种捅，
就觉得可能不会是那么小的孩子做的。
对，然后这个尸体当时还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被发现的，所以当时的警察都以为是一个成人作案，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
那他这个手法跟现在
不太一样，
相似之处
没有相似之处。当时小嘛，就是纯泄愤的那种捅死。
嗯，
哦，明白。
嗯，
那也没多爱。
对啊。
那也没多爱，
嘿，那这叫什么呀？
完了，我恋爱脑犯了。
爱之深，
恨
则
之
切啊！
对对对。
那案发之后呢？其实警方当时调查过这个李一江，但是呢，他当时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而且还是当时班里的班长，
哦，
成绩名列前茅。
嗯、
对，平时呢待人也客客气气的。然后老师和同学呢其实都替他说话，
他过了刑侦的那一关，那还挺不容易的。
是，就是
其实孩子是很难去判断他说的话
真话假话。
对、
嗯、
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没有发育好嘛，然后我说是心智没有发育好啊，那碰见警察唯唯诺诺的就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所以而且他那个杀人手法那么残忍，警察不会把这个凶手和一个品学兼优的那么一个孩子给联系到一块儿去。
对、
嗯、
就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把他和这起凶杀案联系到一起，
很难查。
嗯，于是呢这个李一江就躲过了这次排查，然后其实当时这个案子也成了一桩悬案。
嗯，
就直到他在北京落网。
哎
呦、
嗯、
这个多少刀？
数百刀，
数百刀，
多刀
哦、对，
我靠，那真的不是一般的
狠
啊、
嗯！
就是、
嗯、
我的天，
那到这儿，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说他是怎么样的成长经历，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干出这么极端的事儿、
嗯？
又是什么让他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变成这种连环杀手呢？那这一切其实还得从他的童年说起。
嗯
嗯，
李一江自己说，他人生里面的第一份恨意来自自己的妈妈。
哦，
嗯，生李一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其实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哦，
嗯，怀他的时候呢，身边人都说啊，这肯定是个闺女。嗯，他就满心欢喜的等着给自己生一个小棉袄，就全程呢，其实都在把她当姑娘养。就是胎教的时候就都在说我家的闺女啊，或者是怎么着、
哦、
然后准备的那种孩子的衣服也是都是 小裙子类似这种。
嗯，
结果孩子一出生是个男孩
啊、哦
嗯、
挺失望的。
失望了，他妈妈其实瞬间崩溃了，加上这个产后抑郁，他的精神出问题了。
我觉得他妈就有点毛病，他也不遑多让，反正
嗯确实。那这个母亲精神出问题之后呢，从小对这个就是怎么说不是自己期望到来的这个李一江呢非打即骂，
只对他呀，
只对他，
至于吗？
那
不能理解
啊。是，那还挺奇怪的。你要说对仨孩子都一样，我还都能理解，
只对他这个人，
那够奇怪。
而且更过分的时候呢，他嘴里永远都是你怎么不是个女孩， 有了你我家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但是他也可以找男朋友啊。
谁呀、啊嗯、那个李江是吗？
嗯，
嗯，就是当时小嘛，就是年幼的李江其实根本不懂这是为啥。就是
我搁现在其实我都没太
懂，我不理解，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是，然后他母亲的这些话包括那个打骂的这些做法给他的潜意识里边就是增加了一个，
就他配得感会很低这种。
不是，是给他留下了一个类似于
的感觉，
思想钢印，就是我不该是个男孩。
哎，对，我
跟
你说呢，英国就是这样的。
嗯，那这份来自至亲的否定呢也成为了他童年最深的一道疤。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人要搬去新疆
啊。
对，那父母一商量呢，就把年纪最小的他留在了北京的一个他姑姑家。就是他们家一开始是在北京的
啊，
北京人，
北京人。
嗯，工作调度去新疆。
对，那他姑妈呢也是真疼他。
嗯，
那在这段日子里，他才慢慢的走出了自己亲妈给自己带来的这个阴影。
嗯，
那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长大，上学。但是呢小学毕业之后呢他还是被父母接到了新疆去。嗯、
我求他爸妈离他远点。
那这一去呢就是彻底的把这个人的人生轨迹给推到了岔路上。
嗯，是他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生活环境了。
嗯、对。到了新疆之后呢他也得知就是自己那俩亲哥
啊，
就是他不是从小是就他一个人被自己妈妈打骂嘛。
啊，
然后他留在北京之后呢这个母亲就把对他的这个恨又转嫁到那俩哥哥身上了。
他妈有病。
对。然后这两个哥哥呢就是因为受不了亲妈的这种辱骂呀打呀跑了。
跑、
哦、离家出走，
俩人一起跑了。
嗯，
嗯，那全家就剩他一个孩子了，
那更得挨打了。
对呀、啊，他妈妈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全撒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啊、
就打得更狠，骂得也更凶，就长期的打压他。
不是，那你说你们家就剩这一个了，你不得稍微疼个疼他吗？
我觉得他心里就没有这个。他后来不是说他产后抑郁吗？有可能家里没有很好的疏导，然后导致他后来一个特别偏激的性格。
是，
然后就是最开始他不是打这老三吗？后来这老三给留北京了，他这个偏激的性格还在，他没有办法发泄，他就发泄到另外俩孩子身上。因为他在这个家里边地位其实肯定是不高的。
嗯，
你想她丈夫调度工作她就能跟着走，那说明她没有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明在这个家里边她只能打孩子或者打那些宠物之类的。
确实、
嗯、为什么打老三呢？因为老三最小，那 老三不在我就打其他的呗。
几几年的事来的？
九四、
嗯、
哪个？
九几年她出生
啊？不是，她八零年出生的。
对，嗯，就是她回到新疆是九几年的事。
嗯
嗯，
你们刚改了计划生育。
那长期的被母亲的这个打压呢，其实也让他对女性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排斥。
嗯，
反而心里面特别渴望，就是有一个男性能够站出来保护他、照顾他。
这说明他爸对他
爸也
保护也不到位，
不到位。
对，
我估计这一家子其实都
不太拿孩子们当回事儿
啊。
是，嗯。而真正给他捅了一刀的是啥呢？就是他在年少时的一次遭遇。
嗯
啊，
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被母亲骂了，他心情不好，
嗯，
然后就出去了。低头走路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中年男人
啊，
他赶紧道歉嘛，给人撞了。那对方呢，本来是要发火的，但是一看他长得眉清目秀，哎，立刻换上了一副嘴脸，跟他开始搭起话来。
哦，
嗯，从小缺爱的这个李一江面对陌生人的这一丁点温柔是一点防备都没有，那就开始把自己被亲妈虐待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这一肚子的委屈事儿全跟人家说了
啊、哦、
嗯，那这男的听完呢就是说，那我请你吃个饭吧，就是带他去吃饭了，然后还给他点了酒
啊、
哦、嗯，年纪尚小的他呢就肯定喝几杯就醉了嘛。对方呢假借送他回家，把他带到了公园，对他实施了侵犯。
不是，他已经有了第一回这种被侵犯的事儿，为什么后面还会有第二回被四个人欺负？我就真的为什么不长记性。
哎，那这次的遭遇给少年的李一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上亲妈常年的这种精神打压，就是让他的性取向其实在这个时候 彻底发生了改变。
那那个人等于就是完了事儿之后就跑了，
那你大黑天大晚上的一个人谁知道是谁啊？
对
对，这也就是为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对后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男同学产生好感，也之后呢，就是也为他之后的这个极端行为其实埋下了一颗炸弹。
哦，是他这个行为其实感觉也挺好判断的，
嗯，
他都是因为一个人稍微的做出点什么，然后他就对人产生好感，然后又不行了，他又
对
太缺爱了，
嗯，
好极端呀。
嗯，就感觉这个人确实挺极端的。
对，
嗯，后来呢，这个李一江凭借着自己的就是努力嘛，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从新疆又回到了北京。嗯，
哦，哎呦，那其实还真的挺厉害。那个时候从那个外府考到这个北理工啊什么的，要的分应该还很高了。
嗯，对。那这座城市的包容呢，就是也让他慢慢的接触到了紫色男孩这个网站，
嗯，
就是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群体，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归属感了，
嗯，
但是这份归属感呢其实没持续多久，因为毕竟他家庭的这个状况嘛，就是母亲肯定不能给他钱，对吧，嗯，那为了能经常的去参加这个网站的线下聚会，就是这个网站咱们刚才说不是经常举办一些聚会嘛，嗯，
也得花钱啊，
对，他把心思全放在了勤工俭学上，那学业呢其实慢慢的就跟不上了，
嗯，也能理解，你老干活呢肯定，
对，然后大二那年他就干脆退学，
我去，太可惜了，
哎呦，就是哎，这个人确实啊，就是
挺可惜的。这个人，
其实他不缺那种我品学兼优、我让人夸我的那种感觉，他缺的是，被其他人重视、被其他人爱护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我去找一些，
能
和
我这种
对能给我温暖的人，会比我将来
重要、
学业有成更重要。嗯，
那就是退学之后嘛。他也得生计啊，然后他摆过摊儿，卖过衣服，然后也开过那种小店儿，日子其实过得起起伏伏的，也没个准谱。
嗯，
在这段时间里呢，他还遇到了一个叫娜娜的姑娘，然后这个姑娘其实对他挺有好感的，然后李一江呢其实也挺诚实，就说自己是同性恋。本以为对方会扭头就走，
更兴奋了。
什么呀？没想到这姑娘乐了，说那正好，然后咱俩那个可以那个当姐妹，然后也是每天来那个找她玩。那一来二去呢，这个李一江其实也有点动心，就是想着或许能回归到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吧，就跟姑娘答应交往，然后同居。但是同居之后呢，他始终迈不过心里那道坎儿，就是没有办法跟姑娘正常的有一些亲密的这种接触。对，那到最后
还是姐妹相处那种感觉。
对，但是他毕竟他是以恋人的身份去跟对方同居的嘛，
嗯，
那他自己心里边的这个愧疚其实也慢慢的越来越大，就开始主动的疏远了人家。那这段感情呢，就是没过多久也就这么黄了。
嗯，是，这个也确实你也没法耽误人家。
对，分手之后呢，李一江的这个日子呢彻底跌到了谷底。就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个富二代叫唐某。
嗯，
这个唐某呢比他大一岁，知道他日子过得紧，就直接说你跟我好，你的生活费我全包了。一开始呢，这个李一江还觉得挺别扭，觉得这就跟被
包
养
了
一样。对，但是嫁对吧，嫁不住日子难，最后还是同意了。
是，你又没上完学，我估计找工作也费劲。
嗯，对。那相处了一段时间呢，他觉得这个唐某性格哎还不错，然后对自己呢也是挺真心的。
嗯，
然后就在不知不觉间呢动了真感情，就是开始越来越依赖对方。
哦，
可他没想到的是，这全是唐某伪装出来的。等时机一成熟，这个唐某呢就开始带别的男人回家了。甚至对李一江威逼利诱，让李一江和这些人发生关系。
啊？
嗯，
强迫他强。
他是以一个养宠物的那种感觉去饲养了这么一个小男孩。
强迫他接客。
他
也
不算是接
客，
就是满足自己奇怪的性癖。 你能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花钱养你，
你干着我看着
啊，我花钱养你，你就是我一个宠物，或者说是我一个
玩意儿，
一个
玩意儿，对，然后我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因为你得吃我的喝我的。
嗯，是，
对，其实不知道能不能说啊，这我感觉这个做法跟那个换妻有点像，
哦，
对吧？
但是人家换妻
不是一个带一个吗？问题是，
嗯，对，这个是直接把对方给带过家里。
但是人家所谓的就是说，咱不评判别人好话，就是所谓什么换妻啊，什么牛头人啊，
嗯，
那都是在自己伴侣同意的情况下，他不触及到一个，
对，不同意的那
种，对，不触及到一个道德的问题。但是这是不同意，不同意那就是道德低下。
对，不过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其实大部分的那个换妻只是互相换了一个收费
啊
啊，
那行行，那
那咱不管，咱肯定又是真的，
咱不知道吧？对，
啊，
嗯，那这个李江呢，经过这件事嘛，就彻底的崩溃了，
嗯，
是吧？他以为的爱情，那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那心灰意冷之下，他跟这个唐某提了分手
啊，就断了。
对，唐某说分手可以，把你之前花我的钱退回来。
靠，
嗯，那他就掏空了家底儿，就身上这点家当嘛，就是给唐某给了一笔分手费，就是从唐某身边离开。
这，哎呀，等于也
赔了夫人又折兵
啊，
对。而离开唐某之后没多久，他就遭遇了就是被那四个人的迷奸和虐待。
嗯，事干事等于都搁一块儿。
对，
那他确实挺倒霉的。
嗯，真倒霉这个人。
嗯
嗯，那童年的创伤，那年少时被侵犯的阴影，然后在感情里边的这一次一次的被骗，身体和尊严被反复的践踏，那这一桩一桩一件一件，积压了十几年的这个负面情绪，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就是彻底爆发了，最后呢让他走上了连环杀人案的这条绝路。嗯，2004年李江被依法执行死刑。那在他落网之后呢，他说过一句话，说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判了死刑，
嗯，
而那一次的迷奸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次稻草。
嗯
嗯，
是，
对，就是咱们都说，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
嗯
嗯，或者反过来也行，就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李江的这个人生里呢，确实遭遇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伤害和恶意，对吧？
也是够倒霉的。
嗯，就是从一开始他妈妈就对他那样嘛，就是这个属于原生家庭的阴影。然后包括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被理解的身份，然后一次一次的在感情里面被背叛和伤害，其实都成了他这个一辈子都抹不掉的这个痛。但是其实怎么说，就是无论如何这些遭遇，嗯，都不能成为他剥夺七条鲜活生命的这个理由，对吧？因为他杀过的这些人里面，就是有人伤害过他，那还有无辜的人呀，就是第五起和第六起。
对，你不是，你就是什么事儿咱也不能以这个杀人去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
对，就是那些死者的背后也是家庭，一个一个家庭的破碎嘛，对吧？
是，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对
对，就是这种事儿很难去说。而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啊，就是同性恋群体其实本来就不被大众所理解，法律上也有空白。
嗯，
而我是听说前一阵儿才定，就是男之间的那个强奸也可以定罪了。
哦，对，刚入法。
嗯，就是他，我忘了是法还是那个治安管理的那个条例。
那可都不算刑法吧？
我不知道，就是男，就是之前的猥亵罪是。
只适用于男性，对，
不是，我想这是怎么说，就是现在的猥亵罪是不限定双方的性别了。嗯嗯，
那一直不就不限定吗？那是恋童癖。
对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挺火的歌手叫红豆。
啊，对
啊，他挺早的时候有那个
猥亵小孩的那个
事，然后后来他进去了，出来之后他又
进去了。 好像出来之后直播两天，然后又进去了。
但是判他是基于他危害少年儿童，
是
并不是说那个就是同性恋之间的，就类似什么强奸幼女这种，他那算不上，因为他被他祸害的是男童
啊。对，嗯，就拿李江就是杀了这，不是， 那就拿这个李一江被那四个人侵犯的这个事儿，就是在当年呢，就是有一个法律空白嘛，就是男性被男性的侵犯，就是定不了强奸。
哦，
我记得最开始咱们国家是有一个叫基奸罪的，
对对对对，
但是好像改革开放之后废了，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男性也该受到保护啊。
对啊，就是当时他所遭遇的这种情况是没法被定义成强奸，最多呢算故意伤害，而且搞不好这个如果证据不足的话，人其实都抓不了，对吧？这也是许多类似案件里面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嘛。
嗯
嗯，对，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 AI 啊，就是但是 AI 说豆瓣说的啊，不我说的啊。他这样写的强奸罪呢，是刑法第236条，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是性质极其严重的性犯罪，这是强奸罪。但猥亵它上面其实就有写了，就是年满14岁的任何人，然后括号男女平等。
对
啊，
哦，
对，
这个应该是新加的
哦，
男女平等是新加的。
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强奸罪就受害者也男性也加进去呢？
啊，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多了，就全世界各地都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
年轻的小男孩，我觉得特别危险。
美国特别多嘛，就是神父。
你这个人大于18岁了，他就不在少年儿童保护法里面了。
是，
但是你又小于25岁，你心智又不够成熟，你还没从象牙塔里边出去，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最应该受到保护的。
对
对，而且那个我看了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强奸罪，还有一个这个叫从重的这个情节嘛，叫加重情节。它里边明确写了，就是未满14岁的这个幼女发生关系，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坎儿。
对，其实强奸罪它是卡着那个性别的嘛。
对，
但是这种法律的空白呀，社会的偏见，其实也不能成为泄愤杀人的借口嘛。
是
吧？
这个法律肯定还是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完善的嘛。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它都是这样的，
确实
慢慢完善的。
确实，那其实就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遭遇了怎么样的伤害，其实都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对，
但是
你不能什么，还是那话嘛，你不能什么解决事儿都以这个
最极端的手段去解决，
对吧？为解决的这个什么嘛。
行。哎，反正这最后一句话，那读的我也心里边挺难受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莫惊他人苦嘛。
是，
就当就是如果真的身处到那个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也说不好。
反正只能是我们力量也很有限，就是听节目的
朋友，
当然了都不希望你们肯定遇到这件事，但是只要有类似的上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报警。
对，
这个还是
报警。
对对对，甭管您是同性也好，异性也好，什么也好，对吧？就是还是要
就遇到伤害，第一时间反应，要想到的一定是寻求
这个
帮助，
别不好意思。
对，无论是被猥亵了，就哪怕职场性骚扰，对吧？
对
啊，对对对，
再往扩大点说，家暴，
对，是，
对吧？有啥事别憋着，
对。行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